嘿，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这样写：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到保罗是写给父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圈中，父亲呢是家里的一家之主，所以呢父亲是作为全家的代表，所以呢这样的话并不是不写给母亲，而是呢写给上帝所设立的孩子的监管人、监护人。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啊，他对于如何在主里教导儿女，主的心意是什么？关于教导孩子，人类啊，自以为聪明，其实呢是非常的愚蠢。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方法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独裁式的，就比较严厉，只有律法没有恩典。他们呢只强调说读写复习，只强调听从，如果不听呢就棍棒伺候，所谓的棍棒下出孝子之类的说法。到了当代，人类就开始变了。你知道从谁开始吗？从卢梭。他呢认定人性本善，所以呢要发挥这种善。后来呢又有一个人叫蒙台索利，他呢就推广这样的观念，所谓大行其道。那么到今天，这还是成为主流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放纵，只有恩典没有律法，一味的去恭维，一味的去吹捧，认为呢只要你去对孩子说他是天才他就行了，重点呢要发展他的个性趣味，教学的时候每个环节必须得有趣，然后呢要让他乱涂乱画，不能机械，绝不处罚。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对监狱的看法哈，监狱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恢复更新，所以呢监狱成了一个接受安慰治疗，要把人内在的善啊诱导出来，也以心理治疗代替了处罚。然后他们生怕孩子得不到即刻满足，必须让他要有即刻的满足，也要让他要觉得自己所想的任何想法都有道理。这两种方法当然都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是传统独裁式还是现代放纵式，他们的是整个人类教育孩子陷入了穷途末路。到今天青少年的问题啊，可以使整个人类社会崩溃，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我们迫切需要回到圣经，不只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也需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上帝给我们的指引。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来提到，从消极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方面就是你激怒他，让他呢对你非常的反感，也许他不一定说，但是他内在深处啊，跟你的关系早就破裂了。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你打击他，结果呢把他的志气给挫折了，以至于呢他就觉得什么都不是，破罐子破摔。所以啊，保罗是在提醒啊，我们要知道孩子的心，也要跟他建立爱的关系，在一个爱的关系中来实行教导， 而不要利用权威来压人。你想，连我们的上帝都不是用他的权力来像希特勒一样实行独裁和专制，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为什么就老是认为我是父母你就应该听我的呢？我们总是摆出一副父母大人的嘴脸，以至于呢，跟孩子不能在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中来进行有趣有深度的教导，也不能在爱中来管教，这实在是非常的错误。那保罗从积极方面来提醒我们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养育的意思就是抚育滋养直到成熟。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保罗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不只是要生他们，还要养育他们，教导他们，装备他们。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邪恶和复杂，我们不能来把他什么装备都没有就扔给这个世界。现在连小区散步都不安全，因为到处是狗。如果你不告诉你的孩子这个很多疫苗是假的，他就老是用手去抚摸狗，被狗咬一下，那岂不就是我们的疏忽吗？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教训呢，是一般性的说法，也就是要强调教导孩子的心灵，培养他的灵命，传递给他道德，给他有基本的行为社交规范。而警戒呢，侧重于口头的教训劝诫，当然也包括有勉励，不过呢，它更多是指纠正。不过这一类的，不管是行为的教导还是习惯的培养，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不要一概把它否定。但保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因此基督教的教育就超出了一般的礼节道德规范和社交的条例，它的核心是主，也就是我们无论用诸般智慧或者什么方法，关键点是让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也要把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来传递给他们。这一点呢，摩西早就在《申命记》谆谆教导，一定要注重对我们的后代的教导和培训。而改教家们，他们也特意强调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而清教徒呢，也是为了教导神的话而强调在家教育和基督教学校的首要的职责。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是有很多的想说的，但是呢也很难在很短时间把所有的都讲出来。那么有几个原则可以来提醒我们。第一，我们看到这命令啊，明确的是给父母的，而且培养孩子的属灵生命和基督教世界观最好的场所是家庭，所以在家里边应该有属灵的氛围，让家呀成为一个传承信仰、传承活的关系的圣约教育的平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把孩子扔给学校或者推给教会就算了，我们毕竟有更多时间跟孩子在家里相处，所以呢，应该来关心孩子的灵命的长进。现在不少父亲忙于赚钱而忽略孩子，不少母亲呢非常焦虑，也常常不能按主的心意来教导。 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带领。我们可以说今天基督教会的复兴很可能会从家庭的归正和复兴开始。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都能出埃及，也都能够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我敢说在中国教会很可能迎来一场大的复兴。我们知道奶粉有毒，我们不会给孩子喝，而公立学校的进化论的教育是扼杀人的灵魂的，让人下地狱的教育，我们更要谨慎，也更要在这个方面特别向神来交战。第二呢，我们要强调啊，用诸般智慧，不要用呆板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有的父母啊，对孩子是只强调统计数字，只强调计划，当然我不是反对计划哈，只强调让孩子照着行为去做，但是呢却忽略了内在的爱、关系和温暖。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强调有的肢体就跟我反映说，看见人家的孩子教得那么好，自己就一个两个孩子却教不好。我说对方多大呢？他们说才9岁。我说你等着吧结果呢，我们就看见有不少的所谓教得好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就流失了。今天我们二代基督徒的流失率是85%，就可见我们不要去忙着外在行为的比较，而是要特别注重内在的真正的传承。第三，我们也不要溺爱孩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父母特别溺爱孩子，甚至他们在组织聚会的时候大吵大闹，他们也不舍得来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教。在这些方面我们就看见管教的观念今天已经丢失了，大家呢根本不尊重真言，也不尊重圣经所强调的。我们觉得比上帝还高明，因为上帝在爱中管教我们，我们呢却试图把管教取消掉，一味的来溺爱孩子，到最终呢是害了孩子的灵魂。那第四点，我们也不要强迫孩子做法利赛人，这样做呢会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和后患。不少父母向人炫耀自己的孩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过是用压力来强迫他做出一些行为而已，他们的并没有内在的真正属灵生命。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要总是借着施加外在压力而不进入孩子的内心，也常常强迫孩子觉知。我们知道父母常常很急迫，但是保罗所强调的是要被圣灵充满，从内心尊基督为圣。因此有的父母过于强迫孩子，有的孩子悄悄地跟我讲他都想自杀，而不敢告诉自己的爸爸或妈妈。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谨慎，也要特别的来提醒。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注重家庭礼拜，每天一定要有这种属灵氛围，要有家里的祭坛，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应该一起来敬拜神。第六，我们在家里交谈的时候要学着从圣经来谈论一切话题，亲切自然有效。然后接下来我也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属灵的交谈就是我们要注重孩子的内在的信仰的问题，也要有机会每周跟他有信仰方面的谈话。这个方面父母责无旁贷， 而且当孩子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而应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也要抓住机会把我们内在的信仰见证出来。有的孩子来问说为什么我们周末不到电影院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可以向他来见证我们的信仰。但是呢，很多父母就说，哎，我们不是去做礼拜吗？你看，就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浪费了。接下去一点呢，就是要有这个属灵的阅读。我们房子可以少买一平米，也可以多买一点书。现在中国的父母最大的激情是不断换房子买房子，而根本没有心来建立属灵的家庭图书馆。在这里我要责备他们。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属灵阅读的时候一方面传承给他们教义，另一个方面也要有活的关系和信心英雄，让他们在信心英雄方面有榜样。接下去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带着孩子有属灵旅游。我们教会带着孩子们到镇江，给很多孩子也极大震撼，甚至父母也有很大震撼。那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到很多地方去，让他们知道那些先辈们是如何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也让他们从小能够来向往在神国里边为神所用，这是非常要紧的。总之，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信仰深具吸引力，应该给儿女一个印象，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没有别的事与一个基督徒相媲美。我们应该在他们里面激起效法我们的渴望，他们看见我们，目睹我们里面的喜乐，以及我们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对自己说，但愿我也赶快长大，像父母一样，好来看到他们生活中这么深的喜乐。我们的方法不是呆板拘泥形式或者强迫，我们的见证也不是勉强，乃是流露出来，让我们在一举一动中为主做荣美的榜样。正如周碧克说，对他影响最深是他爸爸的祷告，因为每次祷告他仿佛真的在跟上帝交谈。所以但愿我们也总能给我们的孩子以这样敬虔的榜样。请问你多长时间没给孩子一起跪下来祷告了？有多长时间没有给孩子有属灵交谈了？我们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信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